我们花了，我们讲到这本书的介绍，主要的原因，这个老约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学习对神的慈爱的认识，也知道仇敌是多么的狡猾啊，在当时的时候已经开始就攻击神的儿女。特别是我刚刚我上前几次提到的，就是那种全职派的，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就是救主，他们觉得主耶稣是不可能是神，既然他有肉身就不可能是神。同时当其他还有一些异端邪说，也说主耶稣他是一个幻体，或者说圣灵在他的身上只是一个暂时的，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说法。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信心软弱的，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多听神话语的人，常常仇敌所攻击的对象就是那些对神话语不清楚的人。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好好的读神的话，没有被神提醒，也没有警惕的心，就会受仇敌的欺骗和引诱。所以呢，老约翰他就写了这本书，他的对象是给所有的信主的儿女的，从古到今一直到现在这末世的时候，仇敌的工作更加的厉害。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上次说到，他就针对仇敌攻击基督教的两方面来解释。我再读一遍，因为只有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甚至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前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上次我讲到第一节、第二节，老约翰就针对这些仇敌、假师父、假先知、异端邪说，他们攻击的最多的一个要点，就是让我们不要相信这个生命之道。上次我说到罗马书十六章，就讲到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很清楚地解释了。所以仇敌所攻击的就是让我们不要信耶稣，相信神没有关系。神是可以信的，但是呢，你不要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救主。假如他把人的信心从主耶稣的身上挪移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得救。上次我也强调说，主耶稣是神拯救罪人的唯一的救法。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假如说仇敌让这些人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也不可能再一次的跟神恢复那亲密的关系和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他很诡诈，所以他在第一节、第二节，老约翰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些罪人，原本跟神隔绝的罪人，今天能够回到至圣的神的面前、至尊的神的面前，而且跟他发生生命的关系，跟他有生命的相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上次我们讲到他从起初原有的，说到他是神啊，从起初啊，他是无始无终的，从起初他就是神。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生命之道，它是现在已经显明出来，现在已经显明出来是说到什么？虽然它是从起初就有，它是神，同时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不是在2000年前他生在地上自己宣告我是救主，不是的，他是在旧约的当中，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几百年上千年就有预言说到他要来。你知不知道讲到主耶稣这个救主来到世界，在旧约里面对他的要做的什么事情，对他的预言有300多个。这300多个凡是讲到他怎么生，怎么生活，怎么样的传道，怎么样的死，怎么样的复活，通通都预言了。这些预言一直到今天，凡是主耶稣在地上该做的通通应验。你觉得这不是神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完全的应验吗？现在完全还有一些没有应验的预言是在哪里？在启示录，就在启示录将来要发生的事。假如说过去的300多个预言都应验了，你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会不应验吗？当然会应验。所以老约翰就说，他说这个生命之道已经显明出来，已经显明出来，就说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到他的要来。神给我们这个救主，他不是突然之间来到，他在旧约里面早就告诉我们他要来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神，他有3个身份，他是君王，他将来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他是我们这些信徒，他站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个祭司。祭司就是造桥者，我们本来跟神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他是 bridge maker， 他是让至圣的神跟罪人能够联系起来啊，他就是祭司，同时他也是先知啊。所以老约翰说他在旧约里面的那些预言现在他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就像主耶稣他是先知，先知的意思就是把神的心意借着先知来告诉我们，传给我们，让我们听，让我们听了能够得福，假如不听我们就会得到该得的审判啊。我们来看生命记18章，在旧约里面我只举一个例子，说到主耶稣的来到，他的身份在旧约里面多么明显的，像我们说生命记18章15到19节，生命记18章15到19节、哦、那你就是用摩西做例子。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摩西，生命记18章、哦、拣选摩西做以色列的先知，神有什么话都跟摩西讲，然后摩西呢就跟以色列人讲，生命记18章15到19节、啊、我不晓得请你们以后来查经的时候还是要带着自己的圣经、啊、有的时候这放出来、来不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自己的圣经上来看、啊、他在生命记18章15节的里面，摩西就生命记对 啊，这是摩西讲的，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摩西这么说，将来要在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弟兄中就是以色列人的当中，在犹太人的当中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你们要听从他，正如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啊，他们在和从前，啊，在何烈山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在山下等着摩西上山去跟神讲话，那神告诉这些有罪的人，你们小心，你们假如碰一下这个山都会死，因为神的圣洁没有人可以亲近。结果他们当时吓得不得了，哦，也看到了摩西，他们就说不要让我们 跟神讲话或者亲近神，以后所有神的话就请你跟我说吧，哦，十七节耶摩西就跟他们说，他说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他说是的，将来我要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摩西一样，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神的先知是诚诚实实的说神要他讲的话，你假如听了先知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相信了你就是蒙福的，你不相信你就要得到神的审判。那我们再看新约的时候，彼得就把这件事情解释出来了，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这是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这是什么情况？彼得讲这个话呢，就是彼得当时行了一个异能，是一个瘸子能够起来行走了，那结果当时人觉得很稀奇，怎么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彼得呢就跟他们解释，你不要看着我们有什么能力啊，我们能够有这样神行神迹的能力，就是神所预言那位将来要差遣来的先知的能力。换句话说，不是我们有能力，乃是主耶稣基督那一位差遣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他说弟兄们，啊，彼得在这个时候就责备这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这个时候已经把主耶稣钉死了，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升天了，所以彼得呢跟约翰他们就行了这个神迹，行了神迹以后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有能力。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把主耶稣害死了，钉死了，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你们过去无知，不认识主耶稣是谁，怜悯的官长也不认识，把他钉死了，但是你们还是有机会，你们只要悔改归正，你们的罪就得以涂抹，这样的话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主还要再回来，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这里彼得告诉这些不信的糊涂的犹太人，你们过去糊里糊涂把他钉死了，但是神爱你们，他已经成就了救恩，他已经来替世人的罪受死了。 你们现在只要明白了，悔改归正，接受他做救主，罪就得到赦免了。他就是那位他曾跟摩西说的要从犹太人中间兴起的先知，像我，是他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在旧约里面预言到主耶稣他要来行什么事，你们 还记得吗？主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以后，在门徒的面前显现，那些门徒哎呀，半信不疑的，吓得不得了。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的路加福音24章就告诉他们，你们怎么那么糊涂啊，你们怎么不好好的读旧约呢？假如你们读了旧约，也不会像今天这么糊里糊涂的惊喜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摩西五经上早就预言了要神要怎么样的来差遣一个弥赛亚救主来到世间，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回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跟门徒讲，你们这么惊讶做什么吗？旧约你们早就预言了，你去看以赛亚书，不知道讲到主耶稣啊，他怎么死，他第三天复活。你看诗篇啊，讲到主耶稣怎么钉，通通都很清楚的。可是这些人不太清楚，主耶稣复活了，他们倒是惊讶的不得了。主耶稣就讲，你们晓不晓得，你们现在了解了吗？现在你们要把这个，要把这些事情见证，要传给万邦。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主耶稣是救主。所以主耶稣，他不仅是神，他也是在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位显明在世间，都是按照旧约的预言。那第三方面就讲到，他是可经历的，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是可经历的，眼睛也见到他，也听到他说话，甚至于可以摸的。换句话说，主耶稣有形有体的活在世间，这些门徒们都可以见证亲眼看到主耶稣升到天上去。天使跟他们讲，你们那么惊讶做什么？他同样的方式怎么样升天，他也同样的方式还要再回来，回来迎接那些属于他的人。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主耶稣他是那生命之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跟神有亲密的生命的关系，能够得永生，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主耶稣生命之道。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原来是那位使我们得永生，可以把所有的罪都能够饶恕，借着他可以回到父的那个生命之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有什么欠缺，乃是为着你，为着我，他甘心情愿的把命舍了。凡相信的人，凡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像彼得所说的，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不仅是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哦，今天有很多人信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哦，就说你信不信啊？信，信什么呢？也不知道。你要信，原本你是一个罪人，跟作为至圣的神根本就是分开了，毫无一点关系，与他的恩典是无分无关的。我们是在犹太人的他的诸约之外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直到有人告诉我们，原来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本来是神，他来到地上来成为人，因为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来是为着救你，救我们这些血肉之体的罪人。所以你是这样的相信，你也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然后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不仅是救主，还要做生命的主。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得救。那第三节到第四节呢，就是讲到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传递的。他第三节说，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与他儿子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人得救的这个方式神自己做成了。那谁可以得到这个得救的恩典呢？就是一定要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了，然后相信了，也从内心里面诚诚实实的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是可以传的。他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让你们可以与我们相交。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可以跟神发生生命的交通，我们跟神交通的，我们乃是与父与他儿子耶稣的相交。不仅是我们跟圣父圣子相交，更宝贵的，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会听到主耶稣所讲的，你真正是这样的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进来把我们心里所有所有的罪都洗清，而且还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的灵神造人是跟所有动物不一样的，所有的动物就是吃啊喝啊可能也有一些感情，但是他没有灵，没有动物会要敬拜神的，没有动物会认识神的，只有人。在神造人的时候，在鼻子里面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有灵，所以人的真正的生命是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的灵，但是人从我们祖先犯罪以后，我们的灵就跟神隔绝了，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以后，我们跟神的灵就脱节了。所以以弗所说第二章保罗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是谁？耶稣基督。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灵就苏醒了。为什么苏醒？因为神的灵进入了我们的里面，神的灵进来就把我们的心灵点燃了，我们就看见了光，跟光接触了，我们就跟天父就有生命的关系。所以老约翰说，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传递的， 你们去传，我现在我们把所知道的传给你们，让你们也可以跟我们相交，我们是跟天父父与子相交，你们也可以跟我们相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是那么宝贵。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同一的生命，为什么我们有相交？我们为什么有团契？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你参加基督徒的团契，你觉得乏味，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曾经就是这样，我过去我在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那些基督徒把我抓去去听他们讲，我心想你们在讲什么，什么神的爱，爱什么，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为什么 你跟那个神就好像那么亲密，我就觉得他们在胡扯，一点都不能接受他们所讲的。但是有一点我不能否认的，就是那些基督徒他们看看他们的成绩也不是那么差，也不是笨，但是他们就好像是一家人，有什么问题大家就在一起祷告，彼此帮助，就好像是比弟兄姐妹还亲密。我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亲密呢？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彼此相顾相爱的心，就让我思想，我这样子完完全全的否认神的同在是客观吗？我应不应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他们到底所信的是什么？当然神也在我的生命里面制造了一些环境，让我真是那种骄傲自大，自以为可以创造一切的那种骄傲的思想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更加来追求要认识这位基督教，这些基督徒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彼此的相爱，为什么他们好像有一个那么爱他们的天父，跟他们有生命的相交。这个相交这个字叫 koinonia，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有同样的团契，有同样的交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了一些相同的因素。基督徒和我们的神有相同的因素是什么？我们有了他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而且我们不仅是有神的地位，我们跟这些有同一生命的人讲话，我们就懂。真正有生命的人跟有基督徒一讲话，你就碰到那个生命，你就晓得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姊妹。所以老约翰就写这封信，让我们这些来教会的人跟基督徒在一起进进出出的人，你们要有把握，你到底跟基督徒有生命的相交吗？你到底跟这个真神有真正的交谊可以相交吗？在这里，神也告诉我们，他不仅是救我们，饶恕我们的罪，使我们将来不受审判，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替我们受了审判。更重要的，神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能够享受他的爱。也因着我们有他的生命，他要我们得到他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长，慢慢的能够成长像他儿子的模式。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不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心意，不仅是要我们因信而称义，信了耶稣，是的，我们就算为无罪，他还要使我们能够变成圣洁，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的形象，赐给我们无比的盼望，将来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天家，是眼睛看不见，耳朵也没听过，连心都没有想过的。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好像得救的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哦，只是罪得赦免，那我今天将来不会是受审判。对，你将来不受审判，这是一件大事。你将来要受那个审判，那个审判是不得了的痛苦，那个痛苦是永远的，在这地狱里面火也不灭的，虫子 也是不死的，在那里煎熬。但是更美善的是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而且因着我们得救，神赐给我们他的生命，他把我们慢慢的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他不仅是让我们能够被称义，而且我们能够像他。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21节，保罗就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得救了，你今天属于基督了，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的那些事情神都不再纪念，都变成从新开始，从你这个人的生命重新开始，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来救我们，替我们洗，替死，只要我们信，我们就完全得赦。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看多么的看重我们、借着基督，因着我们信基督耶稣，我们跟神和好，与神他是圣洁公义的，跟罪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你说、我过去也对神没有敌对，你没有对神敌对，但是圣洁的神对罪人却是不能够接纳的。但是因着主耶稣替你替我的罪死了，只要我相信，我接受这个事实，他就把我的罪就一笔勾销，就跟神和好了。神还重用你跟我，把重大的责任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看到没有，要传呢、这里老约翰说要把这个生命之道传递给其他的人，神把这个职分赐给你跟我，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看重我们，高举我们，成为使人得永生的器皿。虽然我们不配，但是神愿意用他的儿女。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今天是什么？是使者 ambassadors 大使。我们是天堂差遣，放在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是属于天堂的。我们今天是基督的使者，是天堂的一个大使，放在地上，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神是借着我们劝你们这些还不信的人，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里说到什么？讲到神的爱，神的爱，神真的是不愿意一个人在他的保护，在他的爱顾，在他的为我们供应的一切的好处上无份。更重要的，神不愿意一个人将来要忍受那永远的审判。所以你假如真正的爱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不信，哎呀，你巴不得他真的信，你就求他。曾经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他说我信了，我信了以后，我经历到主耶稣的宝贵。哎呀，我不仅是跟我的弟兄姐妹，家里的弟兄姐妹都传，我就跟我爸爸妈妈传。他说我妈妈倒是很容易就信了，妈妈就信了，但是这个爸爸就是很固执， 他就是不信。他说，哎呀，我好爱我的爸爸，我一想到我爸爸这么大年纪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审判，我就受不了。他说，我恨不得我跪下来求你爸爸，你信吧。他说，我其实他也求，这个爸爸也不听。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这巴不得求他信，因为你不愿他受苦。常常他做噩梦，他说，我常常做噩梦的时候，我就梦到了我爸爸死了，或者说主回来了，我就看到我爸爸跟神隔绝，我就哭醒了。他就常常跟我讲，他说，师母啊，请你为我祷告，哎，求你让我的爸爸也信，我好爱我的爸爸。是的，我们就为他祷告，感谢主，神真的是听祷告。在他爸爸在最后去世之前，诚心诚意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得到这么大的救恩，神也把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责任给了我们。我们要忠心的做，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活。我们四周有多少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来教会的都是得救的人。来教会的，我可以保证他们是有心，有心要认识神，但是不是100%的都是得救的。所以我也劝所有来教会的朋友，你来教会很好，一个洗礼并不保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必须要信。你必须要信耶稣，你必须要尊他为你生命的主，你跟神和好。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到没有？神救我们的时候，不仅是他替我们的罪都受了惩罚了，他不仅是把我们的罪除去，他还要让我们能够得到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算无罪，而且还真正的而行义，像他。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会有生命的改变的，不仅是我们这些犯罪的老个性会慢慢的除去，而且神的荣耀的个性会慢慢的加增，假如我们追求灵命的增长，会越来越像主。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得救是神的功劳，按照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找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看到没有？得救了以后，我们会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是这样的长进不是好像你得救了就自然就来的。是的，得救了以后你就有一个欲望，你要上进，但是你自己也要付代价，也要听从神的话，你要追求。第5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要殷勤的追求。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渐进越来越像主的生命，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殷勤啊。第5节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所以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些弟兄姐妹长得很快，信心成长得很快。为什么？他们愿意付代价。啊，他们喜欢查经，他们喜欢参加团契，他们在服事的上面热情。当我们越追求在属灵上，你看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每一件事情要加知识。怎么加知识？好好的读神的话啊，有了神的话你就要加节制了，不要再像从前那样放任无度，要有节制，然后神也给我们忍耐敬虔等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老约翰说我们要传，我们传了以后就让人得永生，而且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所以第四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从罪人的身份能够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神饶恕了我们的罪，而且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圣灵进来了以后，我们就能够与天父、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相交。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叫你的喜乐可以充足。你知道人的心里最大的渴慕是什么？我是学心理的，我晓得人心里面最大的渴慕就是那个缠绵没有条件无微不至的爱心，信实的爱心，对你的爱靠得住的，不变的，永远都爱你的那个爱，是你最所追求的。你得到了神的爱，这个爱会让你满足。今天的世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虚空，他们得不到什么爱，可能有些家庭好的，从父母那里还得些爱，弟兄姐妹得一些爱，但是一般的人都以为什么？他们心中的虚空，以为可以用世界的一切来满足的。所以人呢，就拼命去赚钱，以为有了钱呢，享受了肉体，享受了我就快乐了。我有大房子，我有好车子，我有高的地位，我有好的学问，我有好健康，这些就让我快乐了。这些东西可能给你一下下的满足，但是很快就变成虚空。传道书讲得很清楚，这一切都要过去，什么才是真正的我们心中的需要？是那种不变、信实、毫无条件的爱和保护和供应和怜悯，那只有从神那里才有。所以你得到了神的生命，你得到了神的爱，你跟神发生了生命的关系，你这个人你就不惧怕了。刚刚梅尔姊妹带我们唱歌也是，不管我们这地上的环境有多么的险恶，只要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他的爱是不变的，他的保护是全备的。这些事情我在过去长老走了以后这几年我经历的非常的深刻。在我最难过、最觉得孤单、最痛苦的这样的时间，什么都改变了，只有神的爱不仅是没有改变，而且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荣誉、更加激励我。这么宝贵的爱我怎么能够自己享受就不告诉人呢？所以我更加的有负担要传福音。我的儿子啊，这亲戚们呢、啊、他体贴我年纪老了可能太累啊，就哎呀妈妈你可以退休了。不可以， 不可以，这世界上的事可以退休，传福音的事情，为主而活，永远不可以停顿。只要神给我一口气，我都要见证这位神，他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信实，多么的大能温柔。得到了他，就得到了至高的喜乐。我们看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第八到十一节。诗篇十六篇，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不在人的心里，但是他就是紧紧的跟着神，跟着神。他说：“我将耶和华就记得他跟神在一起，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写的。记得神时时跟他在一起，只要你神跟他在一起，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期是恩典期，圣灵不是像旧约一样，你听神的话他就跟你在一起，你不听神的话圣灵就走了。今天圣灵只要你信，你得救的那一刹那进来，他永远不走。只要我们顺服，只要我们听他的话，神要我们听话不是因为他专制，好像非听他不可，乃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什么对你好，对我好。我们有些事该做，对我们好他就要我们做，有的事情做了对我们不好，他叫我们不要做，完全是出于爱。你对你的儿女， 你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对于好坏知道的有限，有的时候我们叫我们儿女做的不做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神要我们做的不做的，那是真的是对我们好。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只要听我的话，我就爱你们，我就爱你们。他说主耶稣他 爱你跟我是怎么样的爱我，不是一点点的爱啊！他说父怎么样爱他，他也怎么样爱我们。哇，父爱他是极大的爱。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到十二节，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看到没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不仅是跟随神的人生，信靠神的人生，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生。是这些话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神不仅是爱我们，他还要我们这些有同一神生命的人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求神拯救我们的全家，一个家全家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所以能够认识神实在是极大的宝贵。这里就说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父天父有生命的关联，跟圣子也有生命的关联，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读了这几句， 就有人就在问了，到底你们信的神是几个啊？不是一个神吗？怎么好几个神呢？又是天父，又是圣子，又是圣灵，到底是几个神呢？弟兄姐妹，这里老约翰提出来讲这个我们跟父子圣灵的相交这件事情，也是仇敌异端邪说攻击的一个重点。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这里是说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Trinity。 但是你在圣经上，你从头到尾你找不到一个名词说是三一的真神，找不到。但是呢，你从圣经上来读的话，到处都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其实是一位，是一位真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唯一的真神。但是这个神有三个位格， God in three person， 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都是神，他们都是神，他们有同一的生命，他们有同一的个性，他们有同一的能力，他们有同一的道德观，有同一的荣耀，都是神。你说这个我不懂，没关系，我们晓得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好，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第六章。我们是信的是一个神，但是他有三个个体，个人有个人的职分。你假如了解这个，对于我们的信心和神的关系会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三位一体，我们的神是唯一的耶和华神。生命记第六章，他说，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独一的，独一的神。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六到八节，就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神，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告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彼城的事说明，有谁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他在圣经上从起初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讲明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早就在圣经上说了。第八节，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就是耶和华神，他说除我之外，我虽然是一个神，但是在圣经的整个圣经来看，我们都看得出来圣有三个 person， 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就看到所有的恩典和平安都是从神跟父跟子来的。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看，恩惠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来看圣子， 也是提到，圣子是一个特别的角色，父神对他有特别的恩宠，圣灵在他的身上充满了，没有限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希伯来的作者就跟当时的人来陈明，你们不要把天使 跟主耶稣混在一起啊，天使怎么能够跟他比啊？主耶稣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了，因为他的生命是无穷的，所以他才能够替世人，这些罪人，全世界的罪人来死，因为他有无穷的生命。他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叫这个子也是神。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看，所以神父也是他的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然后圣灵他是得救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约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就讲到，你一相信的时候圣灵就进来了，信来了以后就居住在我们心里。所以神要求我们要敬拜他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外面的形式，到教堂去看一下，跟人家唱唱歌就好了，你要用心灵来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就跟当时的一个妇人说，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看到没有，父子圣灵好像是三个 person，而且 这三个都是神，无始无终的。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讲到父神，他是从起初就有，摩西他写的诗，他说，主啊，你世世在在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从永远到永远的诸山，世界还没造出来神已经有了，所以整个的世界和宇宙都是神所造的。那子呢，子说到他也是神，他是不变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章第八到九节，希伯来书十三章，这里是就讲到主耶稣，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他说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犹太人在那里拼命的守日子，吃这个吃那个，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洁净那个不洁净。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他就说，你所要信的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变的。那圣灵呢，圣经叫他是赐生命的，他是无始无终的永远的灵。希伯来书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圣灵是永远都一样的。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和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看到没有，借着圣灵献给神，他叫他是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们真正相信主耶稣是我们救主，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这个永远的灵就进来了，不仅是洁净我们的心，而且永远就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三个个体 three person 也是都能够赐生命的神。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这是父神为我们做见证，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神赐的，谁可以得到呢？他说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老约翰说父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神要赐永生给我们，这个永生在哪里？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为我们的罪赦免。你明白了，主耶稣的死原来是为着我的死，你的死，你带着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愿意以后过一个不同的生命的话，他就进来了。所以父赐生命，子也赐生命，只说我赐的人的生命没有人可以夺取。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27-29节，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看到我们得救了以后，是父赐给我们永生，子也赐给我们永生，然后双重的保护。主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比我更大，谁也不能从父的手中夺去。所以你跟我是何等的稳妥。那圣灵呢？圣经上说他是赐生命的圣灵。你看当你诚心诚意接受主的时候，那个圣灵进来了以后，你就不同了。我自己很明显的很经历到，当我那天听到了福音，看到了主那种爱，替死的爱，假如他不替我死，我永远跟神隔绝。那天在退学会的里面，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听到了神爱我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舍命，我很感动，我就举手了。当我举手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刹那，圣灵进来以后，我整个生命就改变。赐生命的圣灵，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人就说，你们这些得救的人都是因为有赐生命的圣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一个基督徒在过去没有办法靠着自己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不是不好，问题是我们这个罪人做不到。你必须要得救了，是生命圣灵的律进来了，圣灵是神的生命进来了，我们顺服圣灵，然后我们就能够活出像神的样子。所以这个仇敌今天异端邪说攻击的一个重大的题目，不仅是 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攻击；另外一方面，他也让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是善意的神。所以老约翰说，你们要知道，那仇敌就是来攻击我们，让我们不要信。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敌基督就让我们不要信。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二十三节，这样下面最后我要把先把这个 verse 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今天那些异端邪说攻击的，信神就好了，为什么有什么儿子，有什么圣灵，有那么多的角色，他们不相信。但是神说，你假如不信，约翰一书第二章 OK， 他说，老约翰说，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不对，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不是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十八到二十三节。总之就是说，叫我们相信，假如你不信子的，连父也没有了。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他们说我们相信有神，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根本不相信什么耶稣什么圣灵，他们就相信耶和华。但是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必须要借着信他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对，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因为异端邪说也欺骗了一些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一听了以后，就跟着他们走了。所以老约翰说，他们离开神的教会，其实是因为他们从起初就没有信，搞不清楚。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你们知道神的话，我要提醒你们。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谁说谎话？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基督的。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神所膏差遣到世界来成为世人的救主的耶稣。他们不承认，那就是说谎话的敌基督。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这个三位一体这三个个体是他们非常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真神，三一真神。下次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来讲一下这个三一的真神，假如我们信，对我们的信心有多大的帮助。你必须要这样信，你假如不信耶稣，你就根本不没办法相信天父。你假如不信耶稣，你也不可能得到圣灵，圣灵是赐生命的灵，你有了生命，你才会跟天父有相交。 所以这善意的神是今天异端邪说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事，为什么老约翰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开场白四句的里面就打击这些假师父假先知他们攻击的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耶稣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第二就是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真神。他们中间有三个 person， 三个个体，个人有个人的职位，个人有个人的工作，个人彼此中间的关系，然后跟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关系都是很亲密的。假如我们不是这样的相信，我们根本不能够很深入的跟我们这位神有亲密的相交。所以我才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让我们了解，当你们听到那些人来欺骗我们，哎呀，不要信这样，今天很多人，哎，信有神就好了，凭良心就好了，做好事就好了。你信这些，结果将来就是永远的沉沦。我们必须了解怎么样的得救，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传，才能够让这个人真正的得救。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